愿神赐福你，很高兴能见到你。好的，我们一起来宣告，这是我的圣经，它定义我的生命，我从它领受应许，得着能力。今天我要领受神的话语，我大胆宣告，我的心是警醒的，敞开的，我将不再一样。奉耶稣的名，愿神赐福你。今天的主题是面对艰难的处境。人生会遇到好事、坏事、糟糕的事，我们喜爱顺境，喜欢看到恩惠、美好的祝福。或许有些不顺心的事，没拿到合约，邻居说闲话，但都还能应付。可是有些情况，我们只能把它形容为糟糕，像糟糕的诊断报告，怎么可能会是我？痛苦的分手，原本信任的人离开了，难戒的瘾症，我们会沮丧地问神在哪里？但神允许困难，是要用它来成就你的命定。圣经说，神能使万事都效力。其实不只是在顺境、升迁、祝福中，即使是糟糕的时刻，被别人轻视、遭受打击。如果你在苦难中有对的态度，在艰难中仍相信神掌权，那神就要将苦难化为美好，你也会更进一步进入命定，因为逆境能使你迈向成熟。虽然你会感到很不舒服，我们想要避开这一切，但要进入你的命定，这是必经过程。因为人在顺境中成长不多，反而是在逆境才被扩张，你的信心、信靠都会成长。大卫说，我在困苦中，你曾使我宽广。不是在安舒中，众人为我欢呼时，你使我宽广，而是在旷野里被扫罗追杀时，你使我宽广。在我的父亲忽视我的时候，你使我宽广。在我善待的人重伤我时，破坏我名声时，你就使我宽广。没有人喜欢艰难的处境，但这却是神能成就大事的时候，让你经历莫大的祝福。这就是雅各的经历，他刚去到一个新地方，为他舅舅拉班工作。拉班有两个女儿，拉结和利亚。拉结是个绝色美人，漂亮又迷人。圣经说，拉结生得又美貌又俊秀，而且身材姣好。她非常漂亮迷人，是个大美人。但她的姐姐利亚就长得很普通。第十七节说，利亚的眼睛没有神气。有一个译本说，她长得呆板。拉结拥有动人的美貌，利亚却不迷人。圣经很少会描述人的长相还有外貌，这是有含义的，因为每个人都是神造的，有神的形象。但拉结在这象征美丽，利亚的丑陋象征艰难处境。雅各一看到拉结，立刻心动，他一见钟情，想要娶拉结。那个年代，女人有一点像是财产，你必须用买的。雅各去找拉班说，如果你让我娶拉结，我就为你工作七年。拉班说，就这么讲定了，七年后拉结就是你的。雅各深爱拉结，恨不得七年赶快过去。他工作努力忠心，拉班的羊群也增多。因为雅各，拉班成了大富户。雅各很认真，因为他期待更大的回报，美丽的拉结将成为他的妻子。七年过去了，拉班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婚礼，亲友全都来了。那时候的新娘会戴很厚的面纱，根本看不出是谁。行完礼，大家载歌载舞宴乐，直到夜深，雅各才和新娘入洞房。隔天醒来，他转头一看，发现可不是拉结，而是利亚。他差点晕过去。 他没看到梦寐以求的拉杰，只有无神的眼睛。他辛苦工作这么久，绝不是为了这样的结果。他立刻去找拉班说，这不是我们的约定。我想娶的是你漂亮的女儿，不是利亚。我们常常求的是拉杰，却等来利亚。我们同样努力工作，做对的事，期待得到拉杰恩宠、升迁、良机，结果是利亚，很不公平，让我们崩溃。拉班很狡猾，破坏了约定，但就他的立场，在当时那个年代，父亲一定要先把大女儿嫁出去，这是个传统，这样才值得尊敬，不能忽略大女儿。拉班又说，你再为我工作七年，我就把拉杰给你。雅各虽然不高兴，还是答应了。他又在不公平的情况下做了七年，他被占了便宜。拉班应该先告诉他，这个传统不是用骗的。重点是，雅各没有抱怨，他也没有羞辱利亚。虽然被迫娶了她，他却没有怪他，你不是我想要的，他仍然做正确的事。在艰难的处境，仍保持良善。又过了七年，他娶到了拉杰，承诺总算是兑现了。拉杰代表我们相信要得着的，包含梦想、健康、喜乐、平安、丰盛。我们想要拉杰，结果先出现的是利亚。是我们不想要的，也不吸引人。你如何面对艰难处境，将决定你会被困住，还是进入神为你预备的美好。也许你在面对极大挑战，完全不是你所想象的。你可以心怀苦毒，或像雅各，即使不公平，仍选择做正确的事。遇上逆境时，人全力以赴，拉杰终究会来。神应许你的就在路上了。利亚是个考验，艰难的处境是你向神证明生命品格的时候。一般人都会抱怨说，我不干了，拉班，太不公平了。但你若不好好面对利亚，就永远看不到拉杰，因为利亚必须要先出现。这不是巧合，是神早就安排好的，是神所命定的。我们当下不明白，这么糟糕的事怎么能带来益处？你被人背叛，疾病缠身，失去了家人，虽然不公平，但没有这些，你就无法成为神命定的你。这些能扩张你，让你预备好，使你领受超乎想象的祝福。雅各娶了拉杰，也娶了利亚，他有两个妻子，但他没真正爱利亚。圣经说利亚不被喜爱，他觉得不被爱，他接连生孩子，以为雅各就会改变心意爱上他，但雅各并没有。雅各尊重他，但并不爱他，不常陪他，他爱的是拉杰，他被他的美貌、笑容、他的风采吸引。我们知道，拉杰和利亚都生了孩子，利亚有个儿子叫犹大。几千年后，弥赛亚就是从犹大支派而出，耶稣就是来自于利亚的家族。这件不完美的事孕育出伟大的结果。雅各在当时不了解，他只是想，拉班骗了我，他破坏了约定，我要美丽的拉杰，不是利亚。但你不知道神的心意，利亚是必要的。雅各如果没有利亚，没有娶她，弥赛亚也不会降生。神常使用各种逆境，他能使用困境成就他的心意。我们不明白，我们求的是拉杰，我们尽心竭力努力工作，却被合伙人欺骗，孩子出问题，身体的健康出问题， 莉亚出现了。我想鼓励你，莉亚是必要的。神在幕后动工，你要刚强，持续相信。你不好好面对莉亚，就无法迎来拉结。事实上，神大可让拉结生下犹大，毕竟她是漂亮的那一位，比较合理。但神要让我们看见，他能使糟糕的处境化为荣美的，这是没有背叛、失去、逆境就永远看不到的祝福。创世纪49章，雅各就快要过世了，要为他的子孙祝福。他把挚爱亲人叫来，交代了最后嘱咐。他在29节说：“我快要死了。”要将我葬在麦比拉洞，与我祖我父在一处，我也在那里葬了利亚。在那个年代，安葬地点非常重要，是思考过的，你会花时间好好考虑，因为有重大的意义。有趣的是，雅各没有说把我葬在拉结旁边，我要陪着这令我清新又美丽的妻子。他说的是把我葬在利亚旁边，意思是回顾我的一生，我终于明白利亚其实是必要的。虽然我不高兴这不是我的选择，但是没有利亚我就不会成为今天的我。走到人生尽头，我们发现使我们成长的不只是好机会以及顺境，还有那些利亚时刻，就是那些我们不喜欢的事，我们在艰难处境中仍做对的事，保持忠心。虽想不通，仍信靠神，我们就成长了，有更大的信心。你也在面对利亚时刻，让你想不透，你要明白利亚是必要的。这样你才能成为神所命定的你，不要抗拒他，拥抱他，因为利亚会使你提升。神若非已预备了美好的祝福，就不会让丑陋的利亚时刻出现。犹大是出于利亚，神最终是透过利亚的血统，让他的独生子降生。你的处境或许很糟糕，你期待拉结却是利亚，但神自有美意。你不明白时要信靠他，面对艰难处境不代表神不再动工。要不是有利亚也不会有弥赛亚，要不是有艰难你也无法成为神命定的你。这很不容易，面对恶待你的人要态度良好并善待他们很难。健康出状况时很难持守信心，如果很容易每个人都能做到，但能把丑陋化为荣美的人都是意志坚定的人。他们会说，我不会因被谁错待，有事情搞砸了或不公平所影响，这个艰困处境是个预兆，代表美好的事将临到。耶稣曾说过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，我们会祈求祝福、健康，这都很好，但没人会求十字架。我们要拉结，不是利亚，但命定的实现有一定的进程，不背起十字架就达不到。遇见利亚之后，你才会看到拉结。背起十字架，不是指一种很悲苦、受苦的人生。神要我们活得丰盛、喜乐又得胜，但必定会有十字架，有背叛，有抵挡想摆脱的引证。利亚会出现，我们不喜欢，觉得不舒服，但你必须像雅各，不变的苦读，在艰难中持守正直，想放弃时继续忍耐，忧虑时选择平安。这就是十字架的意思，面对艰困处境仍坚定不移，这些都会叫你得益处。你确实会经历苦难、重担、痛苦，但要知道十字架不是你的结局，复活即将来临。 背起十字架，便是走向祝福、恩惠、健康。如果没有这些艰难，就达不到命定的新层次。莉亚得出现，它是你命定中必要的。别再抗拒，别抱怨。牧师，他们为什么要骗我？我在对抗病魔，同事老是想贬损我。我们都会遇到莉亚，但弥赛亚是从莉亚而出，从艰困的环境，从苦难而来的。痛苦是有目的的，挫败之后必有恩惠，失去之后必有升迁。我在虎牧教会从事幕后电视制作长达17年，在背后支持我父亲。我以为我会这样做一辈子，我们关系很亲近。我有一位美丽妻子，两个孩子，人生很棒。但莉亚出现了，父亲心脏病发作，安息主怀，完全没预料到。我以为他还会再活20年，但他却很突然地离开了。我发现自己身处艰困处境，痛苦不堪，充满未知，教会会发生什么事？我知道该站出来牧会，但我很害怕，觉得不够资格，还要面对丧父之痛。我喜欢之前那样，有拉杰，一切都很美好，但有时神会差莉亚来把你推进命定。若父亲还在，我永远不会站出来。原本的位置很舒适，但是什么把我隐藏的恩赐激发出来？不是拉杰，不是顺境，是莉亚。我以为失去父亲是人生低谷，没想到那却引到人生的高峰。神在失去、痛苦与艰难中动工，他是用莉亚让我得着拉杰。没有艰困遭遇，我永远看不到命定的新境界。人生终点时，我会向雅各说，把我葬在莉亚的旁边，因为若不是那个失去，我永远不会站上神命定的位置。没有莉亚，我就不会牧会。没有康博中心，不会写作。重点是，不要抱怨莉亚。那些不公平、失去或分手、艰困处境，要领你进入美好命定。弥赛亚是从莉亚而出的。人生艰困季节将孕育出奇妙的事，你从未梦想过的才干、恩惠与机会。圣经约瑟的故事就是如此。年少时，神赐他异梦，说他会成为领袖，统领众人。就像雅各，神应许他美好的拉结会出现。他尽心尽力尊荣神，出现的却是莉亚。他的哥哥嫉妒他，把他丢进坑里。原本要丢下他，但又把他卖到埃及当奴隶。约瑟想着，神啊，你赐给我异梦，要把拉结给我，我现在却在异乡做奴隶。他梦见美好的事，结果却遭逢丑陋的结果。看到拉结前，通常必须先面对莉亚。你如何面对背叛、失去、延迟，决定你能不能看到拉结。我们很容易苦读，耿耿于怀。神，你医治我母亲，那我父亲呢？连大卫也说，我的家人都离弃我。那些艰难时刻绝非偶然，也不是意外，是神在动工的记号。神知道他对你的应许，他赐给你的是你也不知道的，乃是要叫你得益处。约瑟尽忠职守，做对的事，后来遭人诬陷，被关进监牢。有一天，法老做了一个梦，没人能解。有人告诉他，监狱里有个坏国奴隶，名叫约瑟，他很擅长解梦。于是约瑟被带到一国之君法老面前，就为他解了梦。法老很惊讶，便立他为埃及的宰相。 约瑟的梦实现了，他成为领袖，众人向他下拜。若约瑟今天在这里，他会说，哥哥们的嫉妒是必要的，背叛也是必要的，被诬陷也是必要的。利亚非得出现，没有艰困遭遇，就不会有拉结，这都是神所允许的。我知道你可以信靠神，但我要问，他可以信任你吗？当你身处逆境，你所祈求的是拉结，可是出现的却是利亚，神能指望你做对的事吗？你会像约瑟人尽心竭力吗？你要通过考验。我不能保证持守信心一定会有拉结，有祝福、恩惠、美好事物，但要实现命定需要利亚。而我保证，当你态度良好，恒久忍耐，积极面对艰难，选择赞美而非抱怨，那一切看似要拦阻你的事，最终会将你推进命定。你就会像雅各，把我葬在利亚旁边。没有那些艰困遭遇，就无法成为神命定的我。你去面对，所以通过考验了。在困难中做对的事，生下你的犹大，那超乎想象的结果。在1950年代，父亲是一位牧会很成功的牧师，教会刚盖了容纳千人的会堂，这在当时很罕见。他也担任宗派的州董事会成员，前景一片光明。利亚却出现了，我姐姐的出生有些问题，导致脑性麻痹，医生说她可能一辈子无法走路，自己进食，他们很心痛。父亲就开始用新的眼光读圣经，他之前被教导神不再医治人，因为这是神的旨意，圣经时代才有神迹与医治。但他在希伯来书读到，耶稣昨日、今日、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，这句话点燃了新盼望，他就开始在教会传讲信心得胜，要相信凡事都可能的信息。他以为大家会很兴奋，但是却相反，有人不能接受，违背他们的传统，教会出现严重对立。我父母只好辞职，离开那间他们多年来亲力牧养的教会。完全出乎意料，突如其来，瞬间一切全都改变了。他们大可灰心地说，神怎么回事？但就像雅各，他们仍选择做对的事。他们没有苦读，没有说别人坏话，而是离开和90人在一个小地方建立新教会，人数只是从前的一小撮。但他们继续爱这些人，牧养他们，他们忠心的侍奉。我的姐姐丽莎在9个月大时，第一次可以自己抬起头，这是她不可能做到的事。之后她渐渐好转，现在她完全健康，是我们的牧师之一。当年我们不被看好，但65年后，我们依然兴盛。重点是，没有利亚，那个艰困遭遇永远不会有胡牧教会。我父母很难受，但利亚是必要的。姐姐出生时若没问题，父亲就经历不到更新。所以今天胡牧教会会存在，苦难不是神差来的，疾病也不是，但他若允许，必能化他为祝福。你可能正在面对利亚，你不理解的是，神应许给你拉结，但事情不像你所想的，看起来神失信了。我要说，拉结仍会出现，神仍在动工，这是一个考验。你要向神证明自己不会气馁放弃， 这些都是过程的一部分。你的利亚必须先出现。我们都爱拉结，凡事顺利，但没有利亚就看不到命定成就。弥赛亚是透过利亚和他的儿子犹大而降生。神能从丑陋处境中生出美丽的结果，你要在不明白时仍信靠他，在逆境仍做对的事。有一天你也会说，把我葬在利亚旁边。过去你不喜欢只能忍受的事，你发现竟成就了今天的你。当你这么做，我全心相信，就像神为雅各做的，你不只会看到拉结祝福恩惠，他还要把那些艰困处境化为奇妙的祝福。你会被提升，实现梦想，得着神命定的丰盛。奉主耶稣的名，有领受的人请说阿们。现在你可以接受耶稣成为你生命的主，跟着我祷告，请说：主耶稣，我要悔罪悔改，进入我的心，掌管我，做我的救主。如果你这样祷告，那你已经重生了。找一间教导圣经真理的教会，并让神居首位。